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唱大爱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界论啊，三界论，三界论已经学到了那别解脱戒的部分啊，别解脱戒的部分，得了戒之后不失坏护戒的方法。那么是前一堂课，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是什么？简单说了护持的方法和皈依戒。今天应该讲到斋戒啊，今天讲斋戒，主要就是八关斋戒。那么下一堂课我们讲的是什么？居士戒和居士五戒啊，居士五戒完了之后就别解脱戒部分就结束了。嗯，好，那今天我们看一下斋戒的内容。嗯，这个是得了戒之后护持的方法。那我们在这里面一开始得戒是怎么得戒的呢？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讲的别解脱戒得戒要具足几个条件，首先要有出离心啊，要出离心。第二个是什么？要通过仪轨才能得到的，通过仪轨才能得到，就是说单单我想有一个受戒的意乐还不够，要通过仪轨来得受。通过仪轨，那就是第一个要具足出离心，第二个要有仪轨哈，仪轨。啊，那么在这个有这个仪轨了，够了吗？还没有哈。对传戒的这个师父啊，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自己要有这个受戒的意乐，这样的话你才会得到这个戒体。有道友也说过，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虽然有寺院，但是呢，我对这个出家师父也不了解，我想从他那受个八关斋戒可不可以？那你就观察一下自己，自己如果对这个师父给你传戒的传戒者，有信心的话。那可以，如果你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你说我不得已，我在这慈家找不到人，我从他那受戒的话，那这个可能还得观察观察得没得这样的戒体。没有信心的话，有可能得不到戒体的啊。这个是得戒，得了戒之后，我们说首先讲了皈依戒，其实皈依戒可以说是后面不管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它的根本啊的根本。所以呢，皈依戒的五个学处，我们应该还记得。阿底峡尊者讲的是共同的五个学处，怎么叫共同啊？为什么叫共同？大家这个应该明白哈，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内容，还有一个不共的啊，不共的，不共的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叫不共，为什么叫共同？那么不共的有几条，共同的又有几条？这些大家应该了然于心。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用再重复了。上次在这堂课开课之前，又在这个特别强调了一下五个共同的学处。五个共同，这个五个共同学处就是说，凡是皈依三宝的人，你都要守这五条戒啊，都守五条戒。上一堂课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这回我们就不用再占用时间，因为今天讲的这个八关斋戒可能稍微讲得详细一点，因为我们八关斋戒是很多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受的这个八关斋戒，尤其是开法会的时候，上次也给大家受了，所以呢，在这可能比较详细讲一下就可以。那这皈依戒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大家要是想忘的话，就看一下上前一堂课，我们上一堂课讲课的内容也可以。那今天我们进入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这个 PPT 里面，你把这八关斋戒内容已经做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先简单的过一下这个颂词，过一下颂词。那什么叫八关斋戒？斋戒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第一次受的时候，我们说叫斋戒。之后呢？就是以前你受过居士戒，后面再受呢，这个叫长进戒啊，长进。为什么叫长进啊？长养善法的功德，那还有什么清净罪障？这个长进，我们记得以前也说过一个哈，这是前几堂课有解释过，在这不太广说了。那好，我们直接进入斋戒这个内容。四根本戒，四支分，戒酒不放逸分支，高床歌慢。过五十进行分支乃斋戒，此八分支非终身，亦非功德所依故。别解脱戒为七种，此八有生之年故。居士虽非有不说，世间许为上不宗。那么这里面讲了几个三层意思哈，讲了三层意思。前面第一层意思讲的是八关斋戒的八个分支，第二层意思呢，此乃非终身，这个讲八关斋戒它。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功德的所依。最后讲，如果终身受着八关斋戒，这样的一个人可不可以叫居士啊？用有部的观念来讲啊，是这样的三个意思啊，三层意思。 那我们一层一层的来看，自根本界自知分这个话讲的是什么啊？杀盗淫妄四条根本界，这四条根本界属于戒律的之分啊，属于戒律的之分。那么第二个分支呢？第二个分支属于九戒啊，九戒属于不放逸的分支。前面杀盗淫妄四个属于主要的或者说根本支啊，根本支。戒酒呢是不放逸，因为喝了酒，我们说人会放逸，所以呢九戒这条叫不放逸的分支。第三个分支属于进行支，进行支就是不允许饿的，那是什么呢？高广大床、割蔓和过午不食，这些属于进行分支。那么这三个属于进行分支。那么就总的来讲，四个根本戒再加戒酒的不放逸支，以及呢三个进行支，加起来就是八条。那么这个加起来就叫斋戒，那就是斋戒。啊，这个此八分支非终身。那么为什么八关斋戒不能叫真正的别解脱戒呢？这因为这八条戒啊，八个支分，它并不是终身来受持。我们知道的八关斋戒一般来讲是一日受持的，一天内受持这个八关斋戒，一天二十四小时。那么过了这个24小时之后呢？我们相续中就没有这个戒体了，没有这个戒体，这个时候就没有了啊守戒的功德。那么没有守戒功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去行的善法，你也仅此有那个善法的功德啊，善法的功德而已。不像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戒体，在有戒体的基础上去行的善法，那功德它会增上啊，会大大的增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此经呢一天一夜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在我们不受了这个八关斋戒，没有戒体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受持戒体的功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不是真正功德的所依啊，不是真正功德的所依啊。那别解脱，真正来讲，别解脱戒是进行受啊，进行受，每一天都在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只要我们没有破戒，没有舍戒，又没有死，那我们说相续中有这个别解脱戒的戒体，我们功德都是刹那刹那的在增上的。这个我们讲守戒的功德的时候应该还记得，对吧？即使我是今天啊没有去行持其他的一些善法，但是呢我守持了清净的戒律，这个就是很殊胜，非常殊胜的一个善法。所以呢，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增长功德的。因此说呢，这个别解脱戒它是真正来讲功德的所依。那么真正的别解脱戒就是这七种了。哪七种还记得吧？比丘、比丘尼、优不善、优不疑哈，还有一个沙弥、沙弥尼以及正学尼，这七种就是出家的五种，再加上在家的两种啊，这五种啊，五种加两种就七种了。七种就是真正的别解脱戒。那么八关斋戒叫什么呢？不叫别的，叫什么？它也有说它是别解脱戒。那么其实真正来讲，它属于别解脱戒的从属。我们上一堂课说了这个名字，记得吧？它是从属啊，它不能叫真正八关斋啊，真正的别解脱戒，因为它不是进行受，而不是进行受，不是真正功德的属依。第三呢，这个八，如果八关斋戒可不可以说我？就像别解脱戒要进行受来受持八关斋戒呢，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在这里面说八个自分，那么进行受就是有生之年我都在受持这个的话，那么这个人也可以叫做什么？也可以叫居士啊，也可以叫居士。那这个是在这里面说，虽然说不是有部的真正观点，但是上座部来讲呢，他也说他是属于上座部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稍微广一点啊，广一点来说，首先看一下这个四个支分，四个支分就是我们说的根本戒了哈，根本戒。那这个四个支分的根本戒，今天我们不会讲的太广，比如说我犯缘是什么啊，其他有没有开缘呢、啊、或者说它究竟什么时候会犯到。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四条根本戒跟居士五戒中的前面四条根本戒是一样的，我们在下一堂课会比较详细的说他那个犯道的那个四支，今天就不会讲的太广。那我们稍微略过一下这个四个戒律支，比如说第一个杀戒，放到后面这些都可以吧，放到我们到八关斋戒那个位置讲也可以吧，好吧？啊，对。可以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所护的戒条，前面这个四个 四个戒律之四条戒律之，那么戒律之八中前四是示罗之为离杀生自虚妄物，此四此由此四种呢离性罪故。我们这四条根本戒它是属于什么性罪啊？性罪就是自性罪，不管佛治没治，那么只要你犯了杀盗淫妄，这个本来就是罪啊，本来就是罪啊。第二个不放逸，不放逸喝了酒，我们知道酒饮酒会产生放逸，那么虽然受了戒，那酒戒我们说喝了酒，他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去犯其他的话，他这个酒戒会不会就说有很大的这个过犯呢？如果他没有犯其他的那些戒来讲的话，这个过犯并不是体现的这么明显，但是喝了酒我们说这个人呢就会放逸，放逸就会受，虽然你受了戒，但是呢因为饮酒的缘故呢他会去犯其他的那些戒条。所以酒呢啊，那当然这个酒戒也有说是自性罪，也有说是佛之罪，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那么后面这个进行制，进行制就是四个哈、啊，四个就是香啊香歌舞啊和往大床啊非实施这些，这些为什么自这这个进行制呢？就是因为它随顺这三啊三条随顺物理性厌离性。我们说如果我们坐高广大床啊，就是特别贪吃啊，或者说这个香香花呀、慢呀，或者说化妆啊这些，就让我们什么上至正念，没有分离心，没有休息，会升起娇慢。所以说呢，要自养这个三条戒，讲的就我们这个三支是这样子。嗯，这行，那后面还讲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在最后具体来讲的话，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下面这，我们先看到八关斋戒这一部分，现在就是广说的这一部分。八关斋戒在这里面上是讲了一些八关斋戒的功德啊，八关斋的功德 PPT 怎么不翻？八关斋戒的功德，那这个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引用出来呢？因为我觉得对一般的在家人来讲，可能受持五戒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五戒嘛，天天要受啊，天天要受，天天都不能那个犯的一犯的话，那就我们说戒律守得不清净了。但是八关斋戒不一样，它我们受持的是什么？某一天你选定某一天来受的话，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一天我们说不做其他的这些啊杀盗淫妄的这些事情的话，还是可以的。所以呢，对居士来讲，受持八关斋戒非常方便啊，也很容易。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特别讲了一些八关斋戒的功德。那我们记得在《等持王经》里面也这么讲过，就是说，恒沙数劫无量诸佛前供养诸床班灯脉饮食等，若与正法坏，佛教将灭时，日夜持一戒，其福胜无比。这里面说什么？就是我们在无数劫里面供养无量的诸佛，用什么来供养？特别殊胜，特别殊胜供品，这样来供养的话，那么还不，它的功德还不如我们在一日一夜里面手持一条戒，或者说手持八关斋戒，这个功德来得更加殊胜啊，更加殊胜。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守戒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是一天守着清净的戒律，那么这功德确确实实非常非常大。那在这里面就是说，守戒和供养的功德相比，谁的功德大？守戒的功德大哈。你恒河沙数劫供养诸佛，那么书上的供品来供养这些东西，我们恒河沙数劫是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有那么无数的供品去供养，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但是呢，我们一天里面受持一分戒，或者受持一天清净的八关斋戒，那么这个功德已经远远超胜前边了。所以呢，这受持一天戒的功德非常的大。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讲的是什么？受持八关斋戒是什么呢？其他的罪都可以尽除，除了无间罪不能够尽除之外，其他的罪都可以尽除。我们前面不是说嘛，这个戒啊，八关斋戒又叫长。长养善法的功德可以清净我们的罪业，所以受持八关斋戒啊，它也是我们灭罪的一个好方法。当然把无间罪不是说不能除，就是不能彻底的清净啊，不能彻底的清净，但是也可以清净部分。那么其他的罪呢，都可以彻底得到清净。所以呢，受持八关斋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念，我们把三十分去忏悔的话，那就非常的殊胜。即使你不去念其他的忏悔百日名，那么受八关斋戒本身就可以灭罪啊，可以灭绝我们以前所那个造的这些罪业的。 是这样子，所以呢，龙树菩萨也说的，说什么戒？这个我们很熟悉了哈，这个在哪里说的？请有书对吧？我们在预科班都学过的嘛，戒入动静的大地以及功德的所依。所以呢，戒律是我们功德的所依。你要是在受持一个清净戒律的基础上，就起经过其他的善法的话，万善由此生成啊，持戒如常，魔障即此而远离，魔也不得靠近。所以呢，还有一个戒律什么？我们想发什么愿，想成办，那这个时候最好什么？守戒啊，守这个清净的戒律。我们之前也读过一些公案，比如说他想去请这个摩尼宝给他降下他所需求的，那么先是沐浴更衣，然后受持斋戒，然后再去祈祷，是吧？这个时候呢，所发的愿都能够成办啊，都能成办，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戒律还有一个什么？天王勤奋经里面讲，如果我们受持八关斋戒的话，可以快速获得佛果。还有药师经啊，药师经里面讲的是，如果有病人想护理病苦，7日7夜啊，受这个八关斋戒，除诸疾病啊，所以可以说这个八关斋戒可以让我们去除疾病，去除疾病。当然，这里面药师经里面讲，如果是病人自己受不了，那么旁边的人替他受啊，然后功德回向给他，这样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那最好的还是自己亲自受，这样更好啊，是这样子。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还讲了一个什么寿词？如果一日一观经啊，无量寿经里面讲，一日一夜寿持八关斋戒的话，以此功德回向三根，最后怎么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想往生极乐世界，我们都是净土啊，净土学人啊，都是净土班的。那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寿持一天的八关斋戒，那么以此回向三根的话，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说八关斋戒也是我们行持信愿行力的行，所以这个很殊胜啊。在里面还讲啊，受持八关斋戒，我们行善法的时候，如果有八关斋戒的，这个两个人相比的话，那么谁的功德大？我们今天都来听课，如果有人受持了八关斋戒，有一个呢他没有受，或者说他相续中没有，他也没有五戒的戒体，那这两个人相比的话，谁的功德大？有戒体的这个，有八关斋戒戒律的这个人，远远大于前面那个没有戒体的人啊，没有戒的人。那就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大海一般的灯油中点燃如须弥山那么大一个灯芯，以此供养三宝。另外一个人只是小小的一盏灯，那么将来点灯的供养三宝，谁的功德大？如果这个点小小一盏灯，这个人相续中有八关斋戒的戒体的话，那么他的功德远远超胜于前者。所以这个是什么？如果有戒体的话，就行善法。那我们说这个功德增上非常的数量倍的啊。所以这个经就我们不举这么多。你看受持，我们如果受持八关，想报父母恩，你可以受持戒体，以此可以报恩。这里面还有一些公啊公案，公案的进行说明。比如说这个人，他父母已经啊父母已经去世之后，那么这个行人呢想报父母恩怎么办？他说啊，就受八关斋戒啊。受35次的八关斋戒，以此功德父母获得了解脱，他自己呢啊也得到了殊胜的果位等等。那么还在后面这个公案说明的是，具有戒体的话，这些邪魔外道都不可以靠近，都不能靠近，都没办法害我们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说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害怕受到一些其他的性本的一些魔障，那可以受八关斋戒啊。行这些功德我们就讲到这里。为什么讲这么多功德？就是希望大家重视这个戒律。实在没办法受居士五戒，我们说也可以受持八关斋戒啊，受八关斋戒。那么怎么受八关斋戒？下面我们具体来看。那八关斋戒，什么叫八关斋戒呢？八当然就是说八条分支了哈，八条分支，八条分支大家应该背得出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然后。不图，你看这后面是不图是相慢，不歌舞视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食食啊，这八条记住了。关呢？为什么叫关呢？关就是关闭的意思了啊，关闭，也就是我们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呢，就可以关闭三门，哪三门？身口意啊，身口意，那这三门就不会再去造恶了啊，不造恶，或者说。我们受持了八关斋戒，就可以关闭了造恶之门，果上呢就关闭了恶趣， 既然你不造恶，肯定就不会堕恶趣，后就是后面就不会感受恶趣的果了。啊，灾，这个灾就是我们经常说灾灾吃灾，这个灾就是清净的意思哈，清净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受八关斋戒的那一天呢，这个受戒者沐浴更衣啊，穿上干净的衣服呀，等等，这些是外在的一个清净。内在来讲，我们受持斋戒的那一天，你看八条我们都远离了哈，不杀不盗不淫，这些八条我们都受持的很清净，那就是说我们内在身心也很清净，是内意清净，口清净，那个什么身也清净啊，是这样子，这个叫斋啊，八关斋。戒那就不用讲了，戒我们前面学戒的时候已经介绍过这个。那八关斋戒一般来讲，它是有，在一般来说我们在佛教内道来说就有这三种啊，它的分类有这三种，哪三种？就小乘的八关斋戒、大乘的八关斋戒和密乘的八关斋戒。当然有个时候说外道有没有八关斋戒，外道也有，那个时候就说四种可以。那么这里面介绍的是什么？佛教内部啊，佛教内部的三种八关斋戒。那么第一种八关斋戒就是上一次6月4号那天上次给我们受的，给我们那个什么居士们受的，那个是什么？叫成八关斋戒，就是别解脱戒，那个从属于别解脱戒内的声闻上的八关斋戒，那个是以出离心的摄持来受的。那当然有大乘的，也有密乘的八关斋戒，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内容。我们今天了解的内容是第一种啊，第一种。怎么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呢？如何受呢？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怎么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如何去受？那么首先看对境，对境就是你在何者面前受？是在师父面前受，还是在居士面前受？啊，这个对境啊，就是师父，就是或者说那个没有办法的时候，居士也可以啊。就是第一次受戒的时候，初次第一次，你以前从来没有受过，那么第一次。一定啊，一定要有一位具足八关斋戒戒体的这样的一个普陀伽罗下面受戒。所以说呢，对这个纯戒者来说，他要什么条件呢？具足八关斋戒的戒体，就是啊，他可以是比丘，也可以是沙弥。实在没有比丘，没有沙弥，没有出家师父的话，居士也可以啊，居士也可以。那么这个居士呢，怎么样？他也要有八关斋戒的戒体，就是他自己的有传承啊，有传承，而且那天他有传承八关斋戒的传承。如果那天他不受八关斋戒的戒的话，他有没有戒体呢？没有。所以说他给别人传授的那一天，他自己也必须要受戒，受八关斋戒，他才会有八关斋戒的戒体啊。所以说这样讲来讲的话，我们以后给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在家人去给别人受戒的话，如果我们自己有传承，在上师在其他师父那里得过八关斋戒的传承，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帮其他的居士啊，在家人受这个八关斋戒。但是你受八关斋戒的那一天呢，自己要先受八关斋戒，你才会有这个戒体，否则你给人家受那是不合适的。嗯，这个应该明白了哈。啊，受八关斋戒的对境。下面是讲日期啊，什么时候去受这个八关斋戒最好呢？日期，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受长期，或者说我进行受，或者一个月的受，这样那就没关系，都可以。那一般我们没有办法的话，就是找一些比较疏上的日子啊，比如说初一呀、初八呀、十五呀、三十呀、二十九啊，这些比较疏上的日子，在这些疏上日里面就形成了善法的功德，会成倍的增长。啊，当然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书上去呢？那也不一定。比如说我星期天在家，我没有人打搅我，也不用说那么多话啊，这个时候不用打妄语，也不说其余，那我星期天在家说最好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说，但是如果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来受持的话，这样功德会更大，会更大啊。这个讲的是日期啊，受戒的日期。下一个是时辰，就是你在每一天你想选好了，我就在啊，今天是三十哈，今天三十，我今天受戒，那是在什么时候受呢？在这一般来要求是在日出的时候，就是破晓，就是明相快出来，天蒙蒙亮，但是可能差不多就可以看清楚手纹，这个时候叫明相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破晓时分，这个时候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时候来进行念这个仪轨来受持。这个你怎么辨别这个什么时候是天蒙蒙亮啊？我看不太清楚。那可以就把这个夜晚分成几 一部分分几个段，这样来判断也可以。那我们一般就是用第二种方式，就是可见度或者是清晰度来辨别的，就是没有灯光啊，在没有灯光的时候，你到外面去，不知道在屋子里的外面啊，自然界里面，这个时候看一下你的手上的掌纹，基本上看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就叫什么明相出来了，就是在明相即将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收。那天6月4号的那天，我们这边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明相出明现明相的时间可能比东北那边北东边和东边的时间要晚一点，他那天就是有些道理，他说他那个时候天都大亮了，他们那边东北哈就是北东边，那我们这边呢刚刚是出明相的时候，刚刚是破晓时分，所以这个时间在全国来讲，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啊，不是固定的，那就根据你们自己当地的那个时间，你就可以出去就能明白了啊。这个时候去受就是最好的啊。这个是受戒的时辰啊，下一个是持戒的时间。那我持戒是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讲，这个持戒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我们受戒时得的那个戒体。一般来讲，这个八关斋戒属于什么？十戒，它又属于一日啊，一日一天，就是一个白天，一个夜晚，一昼夜啊，所以是这样。那我们那天受的话，就叫小乘这个来讲的话，一般就是一个昼夜啊，一个昼夜。那么特殊的来说，大乘的、密乘的，它也可以说一年、一个月都有啊。那就是一个昼夜了，这个受戒的时间。那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明相出来的时候去念这个仪轨，什么时候我这个戒体就会自然没有呢，自然消失呢？到明天早上就是明相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戒体就自然消失了。那个时候你不用说我不受戒了，我舍，那不用，这些都不用。因为你受戒的时候，你就是从今至明日处间，到明天日出的时候嘛，所以说到那个明天明相出来的时候，这个戒体自然就会消失。持戒的时间对我们一般来说那是多久啊？一天哈，一个昼夜，一个昼夜。好，下一个威仪，那就是我去受戒，那应该具足什么威仪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一个师父那里，今天早上跟他说好了要去受戒，那这个时候师父是坐在高处啊，作为我们啊求戒者，作为弟子，那么就在低处，你不能说师父也坐在那，我也跟他并排坐在那，这个是不合理的。那这个时候低于阿舍利，就是我们所说的受戒者了，阿舍利。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合掌啊，恭敬跪在阿舍利的下方啊。这个时候在念诵仪轨的时候，那念诵，那么师父念完了，你在后面就跟着重复啊，跟着重复，要念得清楚啊，念得清楚。啊，那么最后要解最后受戒的时候，内心应该有观想啊，观想从最初的发心啊，最初皈依发心到中间的仪轨，以及到后面的这回向，前前后后我们都要随文入观啊，观想，尤其是在最后就是上手已经可以了，那个时候叫什么？你们这个时候一观想自己已经得到戒体了，啊，最后可以沿着自己身体的戒体能生欢喜心。啊，是这样的一种受戒的威仪。那么前面讲的是受戒，那知道怎么受了吧？好，那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八关斋戒了。下面我们具体来看这个八关斋戒的八条穴处，这一条每一条啊，搞得清清楚楚才行。那首先看第一个，不杀生，这里面的杀生，一般我们说五戒的杀生。不犯根本就是不杀人和人胎，对吧？那么这里基本也是这样子的，不犯的根本。但是呢，在受八关斋戒，因为它时间很短嘛，很短，所以这一天应该特别的谨慎啊！不但不杀人不犯胎，包括其他的小虫子呀啊，小蚂蚁，这个时候你应该不要故意去杀害它。不故意，就是我踩在路上，现在下雨天，那么路上就有好多小虫子，我不小心踩死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说你不是故意啊，不是故意，你无意中在路上走路踩死了这些，在这里只能说你这个戒也不是特别清净，但是说呢，那过失也是太大，这个避免不了，所以呢，对这些众生都应该，比如说那个不是杀他，哪怕伤害他、打他，这些其实都应该断除的啊，故意去打他、伤害他。都应该断除，就是不杀。 第二个是不盗，不盗就是不偷盗。什么叫偷盗？也叫不与而取，别人不同意你就去拿，这叫偷盗。偷盗这个偷盗也包括抢、抢和暗偷，这都包括。那么偷的是什么？属于别人的，而且呢是别人只为他属于他的，属于他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些财物啊，财物。这些而且这个财物呢，价值到量啊，就是价值到量，这样的话你就会犯到什么偷盗的根本啊，犯到偷盗的根本。那么这个到量的话呢，我们下一堂课讲居士戒的时候会具体来分析。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以前佛陀在的时候叫五摩萨啊，五摩萨，这个就是它的量。这个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有明偷，没有明抢，也没有暗偷。那有一些比如说偷税漏税这些占别人的便宜，或者是我做生意的时候啊以次充好等等的这些短斤少两，这些算不算偷盗？算，都算的啊，都算的。那所以说做生意的那一天，那我们可能要特别谨慎一点，这一条特别谨慎啊。这个是第二个偷盗。第三个不淫啊，八关斋戒是啊，就是断除了一切这个啊不净行啊，断内定它断的，不是不邪淫啊，不是不邪淫，是不淫。八关斋戒跟居士五戒的这条有不一样的地方，居士五戒呢它是不邪淫，对吧？不邪淫就是说正常的夫妻这个那么做了居士五戒它是不遮止的，但是说八关斋戒的那一天的话，哪怕是夫妻都不可以哄他，都不可以啊，不可以哄他而卧的，是这样子。就是这一天要过什么哈，清净的善行啊。好，这个是不移下来，是第四个不妄语。这个妄语一般讲的是根本的话是上人法妄语，就是大妄语，就是未证明证啊，我没有证悟什么上果呀，没有这些啊善法的功德呀，那这些大妄语啊来讲。那么在这如果讲这些大妄语，当然会犯到根本。那个小妄语呢，或者说方便妄语呢，这个小妄语、方便妄语这些也是妄语，但是一般来说它不会犯到妄语的这条根本啊，不会犯到这条根本。但是在守着八关斋戒的这一天，妄语就是哪怕是小妄语都不要说啊，都不要说。因为八关斋戒才一天嘛，所以说就尽量的谨慎的口业啊。对，这个其实这个四条根本戒呢，我们在这里面就简单的讲一下就好。下一堂课讲居士戒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说，讲到从他的犯，就是说犯戒的四支来进行分析。今天时间关系不分析这么广，那么下一堂课居士戒还要说的。好，那么第五个是酒，不饮酒。不饮酒，什么叫酒？就是能够醉人的这些饮品都是酒，不管是米酒、麦酒还是其他的啊，那么果就是水果酿的这些酒啊，全都是酒啊，就是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的这些全都是酒啊。今天这一天都不可以饮。那有没有饮酒？有没有开巡数？今天是因为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所以呢，我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如果你这已经设了八关斋戒，没有办法，你也得受啊。哪怕是什么，我们说在伊比提尔部来讲，饮酒戒是没有任何开始的。你说我要用酒来做药，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只要你饮，就是犯，饮就犯。那可不可以抹啊？涂抹，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脚受伤了，涂抹可以吗？可以啊。这个饮酒是说啊，通过我们的口。通过咽喉咽下去的，这个才叫不饮酒。就是你用来涂你的这些伤口啊，这些都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哈、啊。这个叫酒啊。前面五条属于居士五戒都有，就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看第六条高往大乘，下面这一条那几条呢，在居士五戒里没有，那在这里我们会稍微广一点点。这个不做高广大床，不做高广大床。那所谓的高广大啊，那是。几个方面来讲，一个高就是讲它的高度了哈，高度一般来说是超过四尺就叫高，或者是我们坐在床上，这个脚碰不到地了，那就超高了。如果我们坐在床上，脚还能碰到地，这个应该是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量 准准的四尺，那就说你坐在床上不碰地啊，不碰地叫什么？已经超高了哈、啊。就是广呢，广一般来讲是讲它的长度超过八尺，超过八尺那么就叫广啊广。还有一个广应该是宽度，广是宽度，就是床面超过四尺是广。那么长度是超过八尺，这样大啊，叫高广大这三个，我先讲三个尺寸。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什么？大房的话，有时候叫特别昂贵的、特别豪华的这种的装饰，特别那个，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些床哈、啊，雕龙刻凤的，它上面有很多装饰品，或者说上面我们现在人的那些床上用品、绸缎啊。这些东西垫子特别豪华，这些都不可以，这些也是广大。那就是我们那天就是道观斋戒的那天，如果你家的床特别特别豪华，哪怕是小床都那么好的垫子的话，这个时候你撤下来，有些人说我家没有这么小的床，那怎么办？那你就睡地上，绝对不可以跟家人睡在一张床上的，不可以的啊。这个时候睡什么？睡小床，或者是说睡在地上。那如果是说睡我家的皮沙发可不可以呢？啊，皮沙发其实它算什么豪华的啊，比较昂贵比较豪华的，因为上面它那个垫子也特别厚特别软，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合适的啊，也是不合适的。就是守八关在这个那天本来睡的是什么，让我们就是增长一种出离心，你睡那么好的上面，可能会比较贪着啊，比较贪着太安逸了，这个时候没有一种出离心也不行的。所以呢，是其实有个时候讲这个床不睡，那白天坐行不行？我坐在我家那个大床上啊，行吗？也不行啊，也不行的。特别豪华的沙发，你尽量也不要去坐。即使你家里没有其他的凳子，你要坐，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不要就是整个身都靠在这个沙发上面，可以坐的比较。就是少一点哈、啊，坐一点，坐在外面这一点上，不要靠在上面，因为你实在没有其他凳子坐嘛，只能是这样子，以正之正面啊。这个是高广大床。第七个是不非时时，不非时时。什么叫时？非时和时呢？时我们说从早上明相出来到正午，这个时候叫正，叫时啊，叫时。那么非时呢？除了这个时间之外的就叫非时，也就是从中午太阳正中间的那个时候，正午开始到第二天到明天明相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叫非时。在非时这段时间里面，都不再进食了，都不再吃饭啊，不再吃这些饮料啊、食物啊，都不再吃了。那这个时候可以享用什么呢？白开水啊，可以享用白开水。其他的那这个是别居不住的这个民居是受的，这个可以享用白开水。那么其他的那些水果呀，你说零食呀，在非时都不可以享用的，不可以享用的。当然这个对我们啊，我们这边受的八关斋戒来讲的话，我们下午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吃一顿饭，水在那喝，早上也不可以吃进食，下午呢水也不可以喝，是讲那个戒与坐食的这种范围。你们这个不非时时这种情况，相当于什么？我们出家师父所受的这个过不食啊，过不食，就这样子的。这个啊，不非时时，可能有的人说，那我看你们那些师父就是于坐食而已，早上也不吃，下午也不吃，也不喝，那为什么你们这一条是一样？因为你们受的这个层层啊不一样啊，仪轨不一样。我们受的这个属于就是也有道友来学院受过那个续部的话，跟这个传承是不一样的，仪轨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不非时时就不一样。你们受的这个别居不住的这一条呢，不非时时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过午不食，可以吃早餐啊，中午也可以吃，但是呢，下午还可以喝白开水。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坐食的那种呢，早上没有吃任何东西，就是一天除了中午那顿吃饭的时间可以吃可以喝，除此之外的时间里面都不可以再进任何的饮食啊，都不可以，水也不能喝啊，是这样子的啊。这条属于不非时时。当然有另外上次还介绍另外一种八关斋戒是什么，它不是一日的，就两天或者说三天两夜的那种特殊的八关斋戒，就那我们这边也 就是我们很少有居士受过，因为不容易那种特殊的法宝在这里，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解释。这个属于不非实施。那我们知道了这一条讲的是什么？一般来讲，小乘的和大乘的都守的是不非实施，也就是中午到明天明将出来之前这一段时间不可以吃那个食物，但是可以喝白开水。那早上的经，比如说今天受戒，今天早上可不可以吃早餐？可以，可以吃早餐，可以喝水。但是过了中午，过了正午之后呢，就不能再吃东西了，只能喝水啊，是这样子的。这一条是非不非实施。那么第八条是不徒视相慢，不歌舞视听。这里面讲了慢和慢三支，以及呢那个五等三支哈，五等三支慢。主要是指什么？我们的装饰品，不带装饰品。那么这里面慢的三句有三种，三个之分，也就是装饰珠慢啊、花慢啊这些东西啊都不可以佩戴。因为这些东西呢，花慢我们在现在目前来讲，那我们国家就不太有这种珠慢花慢，不太有喜欢戴。那不是当时的印度人他们都有戴这些花慢的，有这种习惯，那我们一般就没有。那这个。这个慢就是，但是呢还有些什么珠宝啊这些也不应该再戴啊，不应该不是那天不要特意去戴这样的一些珠宝。那你平时身上就有耳环可不可以呢？那时候要不要摘下来呢？那这个时候也有些那个论师说，就是那天如果你一直以来长期都戴的，比如说你的小耳环，那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摘下来呢？或者说我就穿着戴着，就是那种固定式的取不下来怎么办？这个也没说一定要取下来，像说就是说那天不要特意去装扮自己，你平时都不戴，我今天为了供养三宝，我守戒，我要把自己庄严一番啊。那么戴很多这些装饰品啊，这是不可以的。平时经常戴的这个，而且又取不下来的这个，那怎么办？也可以啊，也可以。我上次也说过，也可以戴。这个是第一支，第二支是不涂香，不涂香就是我们说这些什么身上不涂那些香水啊等等的这些哈，就是抹那种化妆品的。第三个是不抹脂粉，不抹脂粉就是像红一块白一块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要抹，就是那天我要不一起化妆，就是慢等三支。那么第二个是五等三支，前面那个慢等三支我们都知道，就是不要特意打扮自己就好了。那么这个五等三支是什么呢？就是守八关斋戒那天不要去跳舞，也不要去歌唱，不要去唱歌。那么第三个也不要去吹这些乐器啊，弹奏乐器啊，这些都不可以啊，都可以的。那不可以而且自己不要去唱，那听可不可以呢？也不可以，去看也不可以啊。不但自己不跳不唱不吹，也不要故意去听。那我今天就。我一个家里面没办法，对吧？我受八关斋戒，他们呢就是要看电视，看电视里面那肯定会有音乐的。这个时候，那他就飘到我耳朵里来了，怎么办？你就是他无意中飘到你的耳朵，你不要故意去听，这个没有犯的这一条戒。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他们看电视，那你就到一边去。他无意中听到了一点点唱歌的声音，这个有没有说你就会犯到这个戒，就破了这条戒了？那有。没有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来讲，不管大街小巷里面走出去，哪里都有唱歌啊，对吧？都有吹打这些乐器的这些声音。那这个时候你没有故意去听，没有故意去听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五等三支，这以上这三支，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这都是自己在家人，这些东西难道不正常吗？还要我们这样？那这个是说可以，这它另外一方面来说是属于进行之，对吧？进行我们不要去做，因为做这些它会增长我们的傲慢，会增长我们的贪心的。你说怎么会傲慢呢？你去唱歌，你觉得唱得这么好，对吧？啊，这我自己唱得好，有一种慢心在啊，对你自己来讲。另外一个是什么？你唱歌为什么唱歌跳舞？还是觉得这个轮回好吗？这些东西能给我带来快乐吗？增长什么？对轮回的这种贪着啊，没有这不如生不起出离心。所以呢，这八关在这里面，这个歌舞啊，歌舞故意去观点这些也是要去除的。这个是从八条学处来讲。那下面讲那个受戒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注意的事项，首先看一下护戒啊，护戒 也就是说我们遵守我们所守护的戒条，尤其要恭敬啊。啊，就算我们自己什么特别啊，对你们不会渴哈、啊，那我们拍手不管在戒，一般来讲我不会饿，但是就是会渴，因为我们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再不能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喝水，其他事情都没有就会渴。那么渴，或者说下午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特别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要不要偷偷吃点东西呢？啊，不要不要，这个时候也还是要护持的。我们说受戒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辛苦啊，那天6月4号那天我问了一些道友，我说辛不辛苦，他们说好饿呀、啊、是吧，是因为你们平时从来没有过说下午就不能再吃饭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可以说这一生第一次啊，第一次我觉得还是有点辛苦，其实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啊，都是值得的。我们说忍受这些饥渴可以断除什么，断生恶鬼的力量。那个饥渴是什么？恶鬼可以说恶鬼，又恶鬼为什么叫恶鬼？就因为他们的最主要的痛苦是什么？饥渴呀，饥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感受一些饥渴的这些苦受，就可以消除我们以后转生恶鬼的业啊，可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现在感受这些业啊，都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啊。这就从估计来讲，那因断还有因断，断些什么呢？在十不善业当中，这些我们说四个妄语离间语，这四种语业。那我们在八关斋戒里面只是讲了一条，对吧？妄语这一条，妄语这条。那么其他的这语业呢，其实你应该断除的。所以我们受八关斋戒那天，很多人他们都是什么止语啊，止语，因为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语法与解脱无关的话，那都是什么绮语啊，那都是绮语。那一不小心可能就说了一个妄语，因为我们平时说习惯了啊，所以说那天很多人都会止语。那是不是一定要止语呢？那也不是说一定要止语。如果你那天要上班，你说我就是啊，今天我说吧，今天有什么话都不说，那你因为你不说话影响你的工作，这样也是不可以啊，不可以。但是那天你要讲一些正经的就工作上的事情，那就不要说妄语，不要说妄语就可以。这样的话就，那当然如果是尽量少说话是最好的。这个是讲的应该断的一些。那么应该行的是什么呢？当然其他应断的十不善业其他那些人都可以啊，都可以类以此类推去做就可以。那么应行的那天，我就说我今天守八关斋戒功德大大的，请今天就老老实实在家干什么呢？睡觉，对吧？睡觉就行了，是吗？不是，那天应该精进的行持善法。那因为今天我有一个八关斋戒的戒体，如果我行持善法的话，功德有大大的增上，所以在那一天呢，我们要精进的行持善法。那比如说我们在意嘛，就是心上，那我们就安住在什么心性悲心处理心，尽量就把我们这个相续这个心啊，变成在不离善念上面，在语业上面呢，做什么？刚才说不能说，但是可不可以念诵啊？可以啊，这个你可以念佛号，那天使劲念啊，一天五千一万那不够，对吧？一天念个三万都可以的，那天精进的用这个语业来行持。我们不说不做那些恶业，那么可以用我们来可以行持善法，念经诵咒念佛号。那么深夜上面呢，对，就礼拜呀、转绕啊，比如说绕塔呀。啊，或者说我们没有塔绕，可以在家里面多磕头呀，这样三礼一三礼的精进的行善法。那基本上这个八关斋戒的内容，基本上就讲介绍这么多，后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八关斋戒讲完，那我们看后面第二层意思讲的是什么？不是功德的所依。八关斋戒不是功德的所依，为什么不是功德的所依？前面应该说还是讲的比较明白的，对吧？因为什么呢？他受的就是一天啊、哦，一天。对，有道友也问他说我受做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去啊，那立仪轨的时候，可不可以说我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样受一次可以吗？ 这个仪轨，受那个仪轨的时候，你作意可以的啊。作意，比如说我作意，我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受，就是第一次就上。比如说六月四号那天，上次给你们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当时你作意了，作意了，每月初一十五都受，那么到那天你就一定要去受八关斋戒，一定要去受啊，因为你之前已经有发了这个愿，到那天早上起来，那冥想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在佛前啊，去念这个仪轨来受这八关斋戒。如果当时你忘了作意，我没有作意，那没有作意的话，后面你可不可以受？有的说，就是说也可以，也可以。那是不是一定还是要到师父那里去受呢？这个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如果还有师父给你这样受，那也行。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天比如说那天上次给你受完了，所以说我那天我就没想起来作意，那怎么办呢？我之后能不能受？因为那天上次给你已经存了，相当于你们都有这个传承，都有传承。第一次来讲，有了传承之后，后面可以再佛前去受的。在菩提寿，如果你那天已经作意了，初一十五我要去受戒，之后的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你必须要去受啊！你自己发了这个愿，我受的话那是有过失的啊，有过失的。那是不是说就是我做了作业，初一十五之后，那我这偶尔的一些日子，那我也想去受，可以吗？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个是一个关于受戒的。对，还有一个有的道友就是说我受了八关斋戒，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不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念了，下午我就吃了东西了，对吧？那个水果摆在那里，我拿起来就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拿起来就吃了，这个可以说你当时就没有正念，没有正念，你没有想，一开始就没想，你吃了，可能就是一种习惯吃。那就是说如果是故意去吃的话，那这个八关斋戒的不非时时这条戒你就破了啊，就破了，就是故意去吃就破了。破了之后，那我有没有必要其他的戒？算了，已经破完了，那就没事了，反正都已经破了，其他的还要不要受呢？要，还要受啊。八条嘛，你里面破了一条，那么其他的条还是要去这一阵子中你去受吃。那是不是说我已经吃了一个水果，那晚饭趁机也就吃了算了？那不行的。我们说你吃一个水果，那么是咽一口就是有一个罪，不是说我破了，我该罪就破到底，那晚上继续吃。你吃完这个时候你已经犯了，那忏悔后面那再谨慎的，晚上也不要再吃东西了，不能说我已经破了，那我就反正破，吃一口是破，吃一个水果是破，再吃一顿晚饭也没事，不可以啊，可以。这个应该记住了，破了之后你历历的忏悔它，虽然你是故意去吃，这一条就已经破了，但是不能再去吃了啊。我们说犯一次是犯两次的话，那就罪过就会更大啊，再更大。其他的戒还要不要受呢？更应该受了，更应该受。那当然也有的论是说，如果是我不小心，就是说当时不去正念，我是无意吃的，我受这条戒犯没犯？有的论是说这条戒呢，也不能说你就犯得很严重啊，犯得很严重，因为你是无意的嘛，无意吃的，不是犯得很严重，也有这样说的，但是肯定是要忏悔的。不管你下午吃，是故意还是无意，反正吃完了，你就好好去忏悔就好了，就没办法。下次呢，就要记住，就是还有一个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吃完了之后，不能因为这条戒破了，我就一破到底，继续破，不可以啊，不可以。还有一个是什么？其他的戒，反正这一条、七条、八条戒破掉了一条，那反正今天这个宝宝没守不成功了，我其他的也七条也干脆就算了吧，就不守，这样也不可以啊。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不去正念啊，不是正见来讲的。这个是八关斋戒的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什么啊？我也想不起来了，就是一个。待会如果有问题，你再上来问也可以吧。关于八关斋戒最后一个，八戒居士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八戒居士对一般的人来说，八关斋戒的话，那可能就不太有人能坚持一辈子受八关斋戒。但是在这里面讲的这个观点，就是说 八做八关阶梯的是不是居士啊？在这里面讲，那么按照上座部的观点来说，他当然算是一个居士，算是居士的。这个跟我们来讲，那个什么也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八戒居士，我记得在宝积经，对，在宝积经里面也讲过，我们佛陀的前因地大悲王子的时候，他也是以这种方式，就是终身受着八关斋戒啊，终身受着八关斋戒，所以他那时候也叫八戒居士，所以在大乘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说八戒居士这样的说法这是关于终身受着八关斋戒的。那如果我们倒要想终身受着八关斋戒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也可以。这个是对特殊的八关斋戒，这个我们不用讲了这一条，因为我们一般人来讲，在我们汉地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殊八关斋戒，就是三天两夜或者说两天的那种八关斋戒，这个我们在汉地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般没有这样受的哈。但是在藏地，在我们这边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就真的很难哈，真的很难。他第一天可以吃饭，那第二天是什么？根本就不能，什么也不能吃，第二天很难的，很难，这个是特殊的八关斋戒，有这样一种，这样两种都是，这两种八关斋戒一般来说它都是叫什么观音，观音菩萨也叫第二种八关斋戒，这个特殊的八关斋戒的话，它有时候也叫观斋，也叫观音斋，这样的一些名词，那我们大概了解就可以了，这个传承可能很多道理没有，就没有必要讲太多。好吧，那今天这个关于八关斋戒的我应该讲的比较明白了吧，好吧，那就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做个回向，然后有问题的话再问。此佛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对有海诸有情。